尊敬的各位法师、各位居士、各位朋友，阿弥陀佛！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坛。今天的主题是介绍佛教修行的戒定慧。我相信有好多居士到寺庙来参加法会的时候啊，会在大殿中间那个桌子上面看到有一面旗子叫“戒定真仙”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平常用香来供佛，这是表法。表什么法呢？就是表示我们要受持戒定慧三无漏学。所以呢，我们供佛真正的香，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一支香，而是你的心香。什么心香？就是由你心里面所发出来的戒定慧，那才是真正的香。所以今天我来跟大家讲讲佛教修行的戒定慧。佛陀认为人的痛苦啊，来自三种障碍。第一种叫什么？烦恼障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一个人迷惑了，对人事物看不清楚，对未来看不明白。第二呢，叫做业障。当我们一个人对人、对事、对物、对前程看不清楚的时候，就容易做错事情，那你就会造种种业，犯种种的错误。第三叫什么？报障。报障就是你的苦的果报，因为你的迷惑啦，那你造种种恶业，到最后这个报障现前了，你要受种种的苦果啊。所以这个三障使我们每个人会感觉到昏昧不明啊，颠倒行事，这种恶性循环在我们生活中就会受种种痛苦啊。所以呢，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呢，要持清净戒，端正我们的行为，特别是我们的心，不要被外境所转。我们心要保持如如不动，保持那颗宁静之心。那么你这个时候，自然而然你就有智慧了。一个人的智慧是从宁静中来啊，心散乱了。漂浮不定了，是生不出智慧出来的。唯有你宁静，心静到一定的程度以后，静寂，这时候光照就出来了。那么有了智慧的这个光芒，就能够照破你心里面愚痴的黑暗呐。这时候呢，你遇到很多的疑难杂症，遇到好多的困难问题，那么你才能够迎面而解啊。在佛教里面是叫你怎么样转烦恼从菩提，就是要有智慧。那么智慧怎么来？智慧离不开戒定慧三无漏学。首先，我来跟大家介绍什么叫戒定慧。戒定慧三学，可以说不管是小乘或者是大乘。不管是南传佛教也好，藏传佛教也好，汉传佛教也好，它的修行的重点是最重要的修行方法，也是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，将来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的中心思想。他的理论、他的思想、他所要表达的那种慈悲情怀，在戒定慧三学都体现出来了。戒定慧三学是在修行过程中的一个什么叫循序渐进的一种关系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，首先要由戒升起定，也就是说，定要以戒作为基础。如果这个定没有戒作基础的话呢，定是很不容易升起来。第二呢，是由定生慧，这个智慧从哪里来？智慧要从禅定中来，有了禅定，才能够 激发这个大智慧。其中戒是什么？就是我们修行的入门啊。好多人说，哦，师父，我想要修学佛法，佛法很好，怎么入门？那就要从戒入门。定是什么呢？定是枢纽，慧是成就。在楞严经里面说啊，说色心为戒，因戒生定，因定发慧，是则名为三无漏学。好，我们现在一条一条来介绍给大家。第一，什么叫戒？戒就是持戒的意思，就是释迦牟尼佛规范弟子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威仪规矩，还有他的行持，要在这个行持上体现止卧行善，要有慈悲心去饶为一切众生，这就是戒的精神。佛在即将涅槃的时候啊，就是佛要离开人间的时候，告诉弟子们说啊，说释波罗戒释鲁大师，有的人看到释迦牟尼走了，就说那怎么办？老师在的时候，我们有什么事情可请教老师？那么老师离开这个世界上呢，那我们有事情的话呢，我们修行的话呢，要以水为师啊。我们释迦牟尼讲说，以戒为师啊，所以叫释波罗戒释鲁大师，依之修行，能得出世甚深智慧。你持戒不单单对你生活可以得到幸福快乐自在，同时要你能够得到出世的甚深智慧。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通过戒可以让你了生脱死证菩提，多大解脱，不要在这个六道里面轮回。由此可以知道啊，戒有什么功能呢？就有防非止卧的功能，扬防我们的身口意三业，不这一切是身心污染的事情。在法界经里面讲到啊，说住卧莫坐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，是之佛教啊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教导的佛法是什么？就有三条。第一条，止卧莫坐，就是你的止卧，坏的事情不要去做。第二，众善奉行，就是行善，好的事情你要积极的去做。第三，自尽其意啊，就是要不断的净化我们的心灵啊，让我们的清净心不要被外在所染污，只要时时刻刻保持我们心里面清净无染。通过持戒收摄行者的妄想心，让我们的心得到清净。那要怎么样才能够保持我们的心得到清净呢？释迦牟尼就讲了，就第一，不要杀生；第二，不要偷盗；第三，不要邪淫；第四，不要妄语等等，制定了很多的这样的戒律来给我们受持。这个戒律啊，它在修行过程当中，因为有不同的层次、不同的境界、不同的智慧，所以他们持的戒也有不一样。我们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介绍，我们佛教里面有七众弟子，他们的品位不同，智慧不同，福德也不一样，那么持的戒律也不一样。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，就在家男女卧众，他受的是什么戒呢？他受持的有五戒，还有八关斋戒。五戒啊，是所有一切佛戒它的根本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有多少戒，有几百条戒，但是呢，它追根到底没有离开这五戒的精神。各种戒都是以这个五戒作为重戒，八关斋戒呢，是由这种修行的法门可以通往出家解脱之道。八关斋戒就是有在家居士想要体验出家的这种清净生活，到寺庙里面受八关斋戒，然后在寺庙里面 修行。那么为什么叫八关斋戒？这个关是以什么意思呢？关就是关闭生死之门，就是说如果你发愿来受八关斋戒，依教奉行，如法如律的修行的话，那你就不会在六道里面轮回了，你能够超越生死之苦，所以称为八关。好，我们现在讲第二，有的居士发心出家了，那么出家还没受大戒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叫沙弥。如果说是女众的话呢，叫沙弥尼。那么这个沙弥跟沙弥尼呢，他所受的戒是什么戒呢？就有十条戒。在家居士只有五条戒。沙弥跟沙弥尼他发心要出家以后要去受大戒，所以他的戒就要多了，就要受十条戒了。那么因为呢名相很多，就不会一条一条念出来，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就可以了。第三就是叫十禅摩罗，十禅摩罗叫学法尼。那么他有六法戒，这是沙弥尼他要受具足戒的时候，那么事先要去修的戒法。第四我们讲讲比丘，从一个居士出家以后叫沙弥，你的叫沙弥尼，然后还要去受三坛大戒，成为比丘了。那么他身份不一样啊，他的威德不一样啊，他的福报也不一样啊，他的智慧也不一样，所以呢他的戒力更多了，他有250戒。那么比丘尼他能够出家修行更了不起了，他有348条戒，这个是以这种戒律里面所讲的。另外呢还有我们通常听到的叫三聚境界，就是要止卧行善饶益一切众生，这个就是我们在持戒的时候大概要了解一下，要知道这个持戒的精神在于止卧行善饶益一切众生。有的人讲说，有时候呢我觉得在持戒过程当中很矛盾，我应该怎么样做呢？释迦牟尼就制定了持戒的过程中有开、遮、持、犯的不同情况，也就是说你持戒不是教条的，你要看是什么情况。这个戒律呢，它只要目的是止卧行善饶益一切众生，所以在持戒过程当中可以开、可以遮、可以持、可以犯，四种不同情况。那我们介绍第一个叫持，持是什么意思呢？即持之不失，可分为止持和坐持两种。能认真的防非止卧，这个叫什么？叫止持。能积极依这个法做善的叫什么？叫坐持。有生戒规定啊，硬做善的我不做，这个也犯戒。还有呢，不修福不修慧，不去化导众生，不关心生病的人，不听善知识讲经说法的，他们这种做菩萨戒的人，那么这个也算是犯戒，因为他品位高啊，那么要求越高，所以呢他这个戒也很严。一般普通的戒就是我消极的，我不要去做坏事就可以了。但是有一种戒呢，就是说你不但不要去做坏事，你还去帮助别人，主动去利益众生，你不去做也是犯戒。因为呢戒品呢越高，他的这种福报越大，加持力也越大，要求就更严。那我们讲到犯，犯就是你违反戒律的相关规定，所以你这个人犯戒了，这个意思。那么开，开遮持犯的这个开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开。比个例子，像杀害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是四种根本戒，是大小乘各种戒法的基础，是不能开的。但在这个大乘佛法里面啊，一切应该服从怎么样？服从饶益有情戒。就是我们持的戒的目的是要饶益一切有情，要去利益大众， 让更多人得受益。那么这个时候问题来了，假如杀跟盗是为了救济更多的人得以安乐，那么这样可不可以做？符不符合佛教的这种大乘佛法的精神？按照大乘佛法戒律里面来讲，你的发心是为了利益更多的众生，那你可以牺牲小部分的众生。就像佛经里面讲到，有一个修行的人，持戒的人，做了一条大船，里面有500个商人，里面好多的金银财宝，但是发现里面有几个人是这个海盗。那么这个修行人心里想啊，我现在知道他是一个海盗，我不制止他，我不杀他的话，可能500个人还有什么做财产就全都没有了。所以后来呢，他就选择把这几个海盗把他杀了，那么救了全船的三人还有这种金银财宝。从佛法里面讲，这个就叫大乘菩萨的修行。他宁可呢他杀人他要受这个罪，但是他救了更多的人，这个叫开戒。那么讲到遮，就是在平常的一般的情况下哈，必须要遮护，就是不能去违背这个戒律啊。所以我们明白了开遮持犯这四种持戒的精神，才能很好的把佛陀制定的戒律啊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去，帮我们获得更大的自在跟解脱。什么意思呢？有的人想说这个戒律很麻烦啊，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。其实呢，戒律呢，它有它的道理在里面。释迦牟尼佛所制定的每一条戒，都有它的很深的含义。如果我们按照佛所制定的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，你能够做到这5条戒啊，对你的身体啊，对你的家庭啊，对周围的人都是非常好的。好，第二呢，什么是定？定就是禅定，梵语呢叫三昧，翻译我们中国话叫静虑。因为平常烦恼妄想很多，定力不足，所以我们人常常思想不能集中，做事不能专注。因此呢，释迦牟尼教导我们必须要怎么样？自行一次，安住当下，心念不受外在的环境和内在的心境所影响。那么讲到这个禅定啊，可以分成4种，一种叫世间禅，一种叫世出世间禅，那么第3种叫出世间禅，第4种叫出世间善善禅。通常呢，我们可以用数息观，就是我以前教你的天台中的数息观，或者是念佛、持咒、读经、礼佛，来培养我们的定力，达到一心不乱。这就是我们自己为什么平常要定下自己的功课，我们要自己在家里面做早课、做晚课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第3呢，什么叫慧？慧就是智慧，也是觉照的意思，梵文呢叫般若。慧呢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。大家知道哈，我们佛教讲慧呀，讲智慧不是外来的，外来不叫智慧。所以智慧跟聪明跟智识不一样，智慧是来自于自性本具的般若。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智慧？就要通过持戒升起禅定，由禅定发起的智慧。那么你有智慧的话呢，有什么功能呢？你能够照见一切事物它本来面目的是什么。大家记不记得我们读心经的时候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因为他有大智慧，所以把组成我们人的色受想行识五蕴，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，他都能够照见，能够通达明白。那我们讲一讲佛教智慧它怎么来的，怎么样去得到它，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讲。第一呢，从修习次第来讲，有闻、思、修3种加行的智慧。我们上一次在讲《楞严经》观音菩萨偶供圆通的时候，也提到观音菩萨修的是闻、思、修入三摩地。那么第二呢，就是 有我空跟法空的两种无漏智慧。第三种呢，就从众多出世圣智的深浅来讲，可以把它概括起来有三类：一切智，第二种叫道种智，第三叫一切种智。那么智慧能了知事物的种相、别相，能够断除一切迷惑，化导一切众生。他对任何的，不管是人也好、法也好，都不会去执着。在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，智慧跟这个慈悲两者呢是不能分开的。没有慈悲，一定不是大智慧，不是圆满的智慧。有了智慧的慈悲，那么才是真正的慈悲。咱们佛教常常讲，在修行过程当中要悲智双应，智跟悲两者都要结合在一起才圆满。那我讲第二点呢，戒定慧对我们修学佛法者为什么那么重要？因为我们烦恼的根源是什么呢？大家还记不记得？我们有两个执，一个就是我执，一个是法执。我们凡夫众生都有一个我执，声闻缘觉他们有法执，导致于怎么样？我们凡夫众生有贪嗔痴慢疑我障等等的降思烦恼，于是呢就怎么样，扰乱了我们的身心，遮盖了我们本有的佛性。那么如何来破解我执跟法执呢？释迦牟尼有讲呢，唯有勤修戒定慧，才能断除贪嗔痴的烦恼。明白到什么？明白到所有一切法都是缘起性空啊，让你悟到一切法都是无常无我的道理，特别是对宇宙人生更有深刻的认识和领悟，直到呢因缘果报啊，如影随形啊，一点都不会差错啊。你有戒定慧以后，那你对这层道理才能够彻底的明白、通达。有了这样的正知正见之后，你才能够真正离苦得乐啊，得到自在解脱啊。在戒定慧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呢，非常的重要。好，第三呢，我们要讲如何修戒定慧。我们刚才知道是这个戒定慧对我们了解自己、了解别人、了解宇宙人生太重要了。那么，如何修戒定慧？首先，我们讲这个戒，在佛经里面讲说，戒为无上菩提本啊。佛一教经说啊，说若无境界之上功德，皆不得生，是以当知戒为第一安隐功德之处。还有《法华经》心地品里面也讲到啊，说一切有心者，皆应摄佛戒。众生受佛戒，即入诸佛位。说明持戒是解脱成佛的重要性。那我们怎么样持呢？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要怎么样把戒律落实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去呢？首先，你要了解佛教的人生观，对宇宙你要了解。然后呢，你有一个原则，你知道哪一生该做，哪一生不该做。坏的事情，有善于他人的，我们不要去做；好的事情，我们要积极的去做。我们要有一个价值的标准，要有原则性。第二呢，就是说，在我们生活当中要有一种规律性。我们在一生当中，或者在一年当中，或者在一个月当中，或者一个星期当中，乃至在一天当中，你做什么事情，你的目标是什么，你清清楚楚，那你每天就知道你在做什么，你心里面自然就不乱了，不混乱了。有的人呢，每天起来以后不知道我今天做什么，不知道我每天在忙，忙的我目标是什么，那就很可怕了。那这样他心里面肯定是一个很混乱的， 不安定的、很浮躁的，他永远得不到幸福快乐。第三呢，就是在我们人生里面要合理的安排。你在这个人生里面，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在我们生活当中，你要从一个什么样生活的人？所以呢，你自己呢心里面有数，要有合理的安排，心里面很定、很静、很清楚。也就是说，你要活得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，心里面知道你在做什么。第二个就是定，我们人啊，就是心要有定，才能够守住一切功德。我们通常讲说，你这个人不能任性，一个人是容易浮躁、轻率的决定事情，乃至于发脾气，叫火烧功德林啊！你把所有功德，因为你的发脾气，所有都没有了。在佛一教经里面说啊，是日色心者，心者在定，能知世间生灭法相。是故汝等当勤精进，修习之定。若得定者，心则不散。譬如溪水之家，善治堤塘，行者亦偶。为智慧水故，善修禅定，令不漏失。在《法华经·安乐行品》里面讲到说，在于闲处修摄其心，安置不动，如须弥山观一切法，皆无所有；又如虚空，无有坚固，不生不出，不动不退，常住一向啊！这都充分的显示了怎么样？禅定它的功德妙用啊！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怎么样来修禅定？这很重要，就是我以前教你们，每天在生活当中要懂得觉知，就是你要了解你自己，首先了解你的心，第二了解你的身体，第三了解环境，大到虚空，小到一花一草，你眼前所见到的一切法，你都要去了解它，你要跟它对话，你要跟它交流。唯有呢，你的心很专注，你自己自闭，你才能够得到自在。还有最重要呢，不管我们遇到什么事情，我们要活在当下，当下是最重要的。过去已经过去了，未来还没来。现在呢，这个心啊，刹那刹那生灭，所以呢，我们要保住当下这一念心啊，特别是我们时时刻刻不要分神。心不要散乱，心里面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第三，有智慧才能够明辨事理啊。这个《佛一教经》里面就说了，说呢，识智慧者，则是度老病死僵罗船也，也是无明黑暗大明灯也，一切病者之良药也。烦恼树之利福也，在八大人间经里面也讲到说，第一觉知世间无常，国土微脆，四大苦空，五阴无我，生命变异，息为无主，心是恶缘，行为最首，如是观察，见离生死。佛陀慈悲指明的，要想善修佛道，下化众生，离开智慧是不行的，智慧非常重要。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怎么样才能够得到佛法的智慧呢？第一呢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临近智眼，就是我们的智慧来自于宁静。你心宁静了，你就有大智慧，那么你看的事情就更加的宽大，更加的深远。第二，广读圣贤书。第三，就是我们要参访善知识，德高望重的我们要多亲近。另外呢，就是我们要常常到 佛教的圣地去参拜，比如像释迦牟尼佛的圣地啊，祖师大德的圣地啊，我们要到那边去参拜，到那边去感受体悟，那么这生都可以让你启发智慧的因缘。戒定慧三学虽有先后修学的触低，实际上不够风格的整体，三者是相辅相成的。戒定是以慧为先导，定慧是以戒为基础，戒慧是以什么？以定为依止。说戒则定慧在其中，说定则戒慧在里面，说慧则戒定也在其中。也就是说，即一即三，三即是一，一三不二，圆融无碍，这个才是佛法的智慧，真正佛法的妙理呢，到最后都没有分彼此的，都是一体的，都是圆融的，都是通达的。戒定慧是修一切法门的根本，不管你修什么样行门都没有离开戒定慧，包括我们常常讲的四摄六度八正道这种法门都没有离开戒定慧。比个例子，戒在六度中包含有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，那么定在六度中包含什么？包含精进、禅定。慧在六度中包含什么？包含精进和智慧。八正道更不用说了，都是戒定慧三学的修行内容。那我在这边呢，跟大家讲一讲戒定慧三学与天台宗的止观的这种关系。戒定慧即是止观的体现，具备了寂照的妙用，可以说止观是因地修行的全巧方便，定慧和寂照是功效和结果。实际上呢，因果不恶，始终一如。那么讲到止观法门呢，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，它是通往超越生死、证悟菩提的根本法门。不管是大乘、小乘的佛法，都没有离开戒定慧，也没有离开止观禅修。所谓止，就是止息万念；所谓观，就是光照自性，想要彻证不生不灭、不来不去的禅住真心，就必须通过止观的练习。那么止观法门是什么呢？天台宗初祖慧文大师因为读了《大智度论》里面的经文，讲到三智实在一心中得。三智我们上次讲过了，这指一切智、道种智、一切种智，并在中论中证悟到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一名为假名，一名中道矣。于是呢，他创立了一心三观的法门。慧识大师啊，他继承和发展了慧文大师的大乘止观法门，并传授给智者大师，因此呢，止观法门得以发扬光大。那么止观有三种，一呢叫不定止观，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六妙门，或者叫次第现身，或者叫方便对治，唯有定法。那么第二种呢叫见次止观，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次禅波罗蜜的次第法门。首先必须要持戒，第二才能够正式修习禅定，到最后开始修习实相观，这是比较有触底修行的一种方法。那么第三种叫圆动止观，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摩诃止观，或者叫大止观。那么到了大止观这个层次啊，就没有次低前后之分了，行工作解当下同时顿悟，就像六祖慧能大师一样，听到金刚经的一句话，当下他就开悟那种境界。 另外呢，这个智者大师还为他的出家的哥哥叫陈真讲了一部小止观，或者叫同盟止观。在小止观里面呢，为了对治初乱万心，提出了第一息缘守静止，就是把心息缘在鼻端或者其间，或者观想诸佛的相好庄严。第二叫自心止，就是当念头升起时即放下恶智来制服它，令心不起散乱。第三叫体真止，体真万物本体即空之理而不动心，或者是观缘生无性，了悟过去现在未来三心都不可得啊。小止观也提到了一心三观的基本思想，所谓一心三观，即一即三，言三即一。既然无念是空观，叫体真止，明明了了是假观，方便随缘止。知空非空，随缘立身。寂寂无念，而又了了禅知，寂照同时，不漏二边，就是中道第一观，或者叫西二边分别止。因此可见小止观的禅法，其功德也是不可思议啊。在修行过程中，无论是修数息观啊，或者慈悲观啊，都应该要时时刻刻回光返照，注意观察你当下这一念心，就是你要觉照，不管是什么境界来，你要不随不浅，不起不舍，日久功深，妄想自然离你而去，我本有的智慧自然显现出来。我在这里啊，跟大家讲一讲三心不可得的禅宗公案，这个也是代表佛法的一种大智慧啊。真正的智慧，它不是在语言文字方面，它就靠你去悟。以前有一位叫德山禅师，他对这个《金刚经》啊下了很深的功夫，研究了很长时间。他后来写了一本叫《青龙书钞》，他听说南方慧能大师提倡顿悟成佛之说，不以为然，便带着《青龙书钞》到南方来，准备要跟他们辩论一番。于是呢，德山禅师到了南方之后啊，在路上肚子饿了，这个时候呢，正好经过一个地方在卖饼的小店，要买饼作为点心充饥啊，肚子饿了。那么店里面有一老婆婆叫这个德山禅师来买点心，当时就问他说，师父啊，你肩上担的是什么呢？他回答说，他这个是金刚经青龙书钞啊。老婆婆就说了，那我考你一个金刚经的问题，如果你答对了，点心全部免费供养你。德山禅师觉得这回赢定了，因为金刚经是他的专长嘛，他会有信心答应。他说，你问吧。老婆婆就问他了，他说，金刚经说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也不可得，请问大德要吃这个点心点的是哪个心啊？大家能够听明白吗？德山禅师听到老婆婆这一番以后，当下开悟，这就叫顿悟，知道以前都是在法上执着啊，写了好多的佛经的注解，不懂得佛经的智慧不是在语言文字概念上面呢，这叫法执啊。于是他把他研究多年的辛辛苦苦写的这个《金刚经》青龙书钞全部把它烧掉了，一把火就把它烧掉了。他悟到《金刚经》里面所讲，凡所有相皆是希望， 就这样知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这时候他终于明白了。大家知道为什么呢？德山禅师终于在老婆婆那里印证了慧能大师的顿悟法门是什么了。原来在时间上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之说，但无住真心并没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之分别了。只有那一念，我们每个人的本来面目，它是如如不动，历久禅心，哪里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呢？好吧，我的结语就是希望大家勤修戒定慧，细密贪嗔痴，最后要达到能守双完。朋友的清净光明的自信，自然而然就会显现出来。正如黄檗禅师在《传心法要》说：“但直下无心，本体自现。”因为时间关系，今天与大家就分享到这里。欢迎大家下一次同一个时间，相聚在湛山空中法堂，分享智慧人生。最后祝大家长夜为时，法喜充满。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，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啊。那现在有一个问题，他说，佛教给人的感觉，就是好像有好多的戒律。特别是入到了寺院呢，有许多的规矩。那么我们怎么样来看待？就比如说进寺院，说经书不能随便乱放啊，应该在哪里拜？然后呢，又不能喝酒啊，吃饭呢又要吃素啊，吃饭的时候不能说话等等，这些在寺院里有许多的规矩，居士应该怎样来看待这些寺院的规矩呢？
我们通常有一句话是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就是一个公司有一个公司它的规章制度，一个国家有国家的这个法律，一个家庭有家庭的法规，那么到了寺庙，它是一个清净的圣地，那么它规矩呢比别的地方要很多。它的目的呢，就是要不仅仅是让你自己，也要希望别人能够有一个清净、安定、和谐的一个环境来修行。所以我们到寺庙里面来，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，你自然而然你就会去守这种规矩，持这个戒律。因为你知道寺庙里面的所有一切戒律都是为了你自己，也是为了别人制定的。
那么下面这位同学问说，请问师父，戒和正见哪一个比较重要？
我就觉得呢，正知正见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刚才我们不是讲到戒律的时候有开遮持放吗？就是说如果为了行菩萨道利益更多的人的话呢，那么有时候有一声戒你是可以开的，就说明这个正知正见很重要。
有位同学问说，弟子学佛已经很多年了，然后呢也皈依了，但是呢一直想受五戒，但是因为弟子的工作性质会持守不了。那么现在请问师父，弟子要不要受五戒呢？
按释迦牟尼所讲，就是我们这个人最基本呢，要把五戒守好。五戒如果守不好的话呢，那你下辈子人生就很不容易保得住。那么受五戒是这样的，就是不一定五条戒你全部都能受。佛教里面就说你受一条戒、两条戒叫少分戒，你能受三条戒叫多分戒，你能够受五条戒那叫满分戒。那不管你能够受多少没关系，你受一条也可以。然后呢你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，不管做什么事情有一个开始。所以我是建议这位居士呢，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开始做五戒的一条两条。
这里有位同学请问师父说，弟子在国内的时候在东林寺受了五戒和菩萨戒，后来呢一不小心犯戒了，那现在请问师父，弟子该怎么办？
佛教修行过程当中呢，可以增戒，不要像那五戒你受了以后，你现在做不到了，或者菩萨戒你现在破戒了，那么你可以增戒，也就是说你可以重新再受。
这里有位同学请问师父说，为什么不能喝酒呢？如果只是喝一杯，没有醉，也不会闹事啊。
是这样的，它有几个原因。第一呢，就是酒能乱性，你有时候呢，你喝一点试试看，喝上瘾的话呢，你越喝越多，然后呢，因为你喝酒，人家就会灌酒，你不想喝醉，到最后你要醉了。那么另外呢，就是我们每天身口意三业都要保持清净，来修行佛法，特别是你要诵经啊、持咒啊，那你喝酒的话呢，你有这个酒味啊，那么你在诵经的时候呢，就不如法。
啊，有同学请问师父说，弟子没有受戒，那是不是弟子坐禅就一定得不到定呢？
这个不是所有人都一定是一定要先受戒以后，然后坐禅才得定。你看像六祖慧能大师，他听到金刚经，他就当下开悟，那么这是他是多生多世的大菩萨应化到这个人间。但是如果说我们普通人呢，那么一般来讲呢，我们就最好是先受戒，有了戒这个基础以后，那你在修禅定的时候呢，就能够容易得法，容易得到禅定这个境界。因为戒呢，它是一个基础，就像我们刚学禅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啊，整洁的地方啊，或者是有一个好的老师来指导你啊，道理是一样的。
那今天的讲座呢，就到此结束，感恩师父，随喜大家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